人是不能接受不劳而获的，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想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真正的行为经济学的测试出来，人是不喜欢不劳而获的、人是喜欢我付出某些东西然后有所收获，有所 reward、那可能是有形可能是无形，在这里面你给他诠释给他意义，人是喜欢这样的。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的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说书时间哦。今天我们要来聊哪一本书呢？我们要再来聊这一本打造你要的人生哦，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好看，很值得我们再来一聊再聊哦。它是媒体天后欧普拉跟哈佛商学院幸福学的教授这个亚瑟布鲁克斯他们首度联手合著的新书哦。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商周 CEO 学院的副院长单小易来聊聊这本书。我们先请小易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商周吧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
对啊，这个小易是我们的老班底。
对啊，我最喜欢上商周吧了，就是来分享我们的出版的这个优质的书。
对，而且上次我们有聊到说，这个还可以逼你要读完这本书。
哎，对对对，我真的，
蛮好的，
对我很感激，就是说我每一次都会因为商周吧关系，就又吸收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把原来没有想清楚的东西想得更深入、那这一次我们要分享的书其实就是这一点，就是后者。
对、
可以把我们就好像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可以分享的更深入透彻这样、
没有错、其实今天我们来聊这本书哦，这个打造你要的人生啊、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提供了具体它可以实践的方法，帮助大家都可以练习变幸福哦。好，首先呢，我想因为前面我们也聊过这本书几次了，在别的单元当中
哦，是哦，
对，但是我相信跟小易来聊一下，一定有不同的火花哦。好，那我先请小易来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欧普拉是脱口秀天后啊，那这个布鲁克斯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
是
两个怎么凑在一起出书啊？
其实这也是蛮巧的，就欧普拉他有一个读书会嘛，
好，
大家知道很有名，那他自己也很爱读书。那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阅读习惯都已经从纸本转移到数位上，他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哈佛教授的这个幸福学的专栏，从这样子然后两个产生火花，他就觉得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很有趣、所以就多方的引用，就是这样，然后慢慢的两个人就越靠越近，就联络上了这样子。
哦、OK， 越靠越近，哎，所以他们就因此发展一套、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方法。那我觉得他们能够一拍即合，其实跟他们的这个原生家庭或者是原生的早期经验其实有蛮多累积相似的因子。哎、
像欧普拉他从小是长在贫民窟嘛、然后他的传记里面其实也透露出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对，
包括说被霸凌啊被性侵啊等等的，就是一直是在社会的底层遭受这个人生的折磨、另外这个教授 Arthur Brooks 呢，因为他有忧郁症的家族病史，
有一个遗传家族性的遗传这样疾病，
就是、简单讲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我们认为不会幸福的人，好，他们的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不会幸福的人，但是走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或是社会给他的评价，其实都会觉得他们就是乐观积极正面啊，甚至还在这个学校里面教幸福学，所以这个落差跟反差是很大的。那他们就把他们自己人生里面的经验还有一些学理上面的东西合在一起出了这本书。
哦，就是两个人都是走过逆境，
对，
他们克服了逆境，然后并且到我们像所谓的世俗的成功阶段，
是
哦，因此他们两个就来分享说怎么走过这个困苦的早期，到现在能够有这些丰美的果实这样子。
对啊，是啊，是啊。
OK， 你刚才提到欧普拉，其实他的这个早期不管是生长于贫民窟，或者是被霸凌，他甚至曾经遭受过这个
性侵，
对，性侵很可怕哦。所以他的人生其实，如果我们就一般的经验而言，应该就是会走到谷底，爬不太起来。
是，
但是你看他成为这个美国的脱口秀天后、媒体天后，
嗯，
所以他有在书里面提到说，幸福的决定权其实是在自己手上哦，我们应该要懂得珍视自己，而不是向外寻求肯定。 这个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更多的故事？你提到欧普拉，他在书里面其实讲到一下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在书里面讲说他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相当辛苦的嘛，刚刚讲了其实他是一路被歧视上来的哈。那在这个歧视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啦哈。当然我们在这个一路过程里面，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一定都会遭遇到类似的状况，
对，
可是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些贵人或是机会或是灵光一闪的时候，让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困境。那欧普拉的故事老实说他那细节我有一些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能够看到机会，然后会不停的给自己打气，让自己可以只要往前一步就好了，我们不要先想太遥远的那个目标，我们可以是不是只要度过现在的这个时间，这样一天度过了，然后我们再过一天再过一天，用这样子累积的方式，你慢慢的就会往前移动，然后改变自己的状况。我觉得欧普拉给我最大印象是他对于他做的事情或是他自己的未来有一种不服输，也可以说有一种相信，他觉得他的人生不止于此，所以他会在这个基础上面为他的人生多做些什么。
哦、OK， 他很愿意再多跨出一步，不固步自封。
对， okay， 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坚定的信念。
对啊，
很不容易啦，
不容易放弃。像我们平常好比最简单的等一下午餐了或是晚餐，你今天你吃了一个饭，然后你觉得这个午餐不好吃，好，那你可能啊算算，我们就很容易妥协嘛，我吃不到我自己想吃的那就算了嘛，对不对？好，当然这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有一些很执着就是说他很坚定有相信的人，他觉得午餐这顿饭很重要，开启他下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一定要吃到他心里面想吃的那个东西。对，类似这样子。或者是现在最普遍的话题就是减肥，对不对？你如果想要减重，你可能在饮食上面要有一些纪律。
对，
那这个纪律如果你没有一个对未来的相信或是觉得自己办得到的话，其实你很难做得到那里的。
哦，讲到这个，你最近瘦真的很多。
对啊，
你瘦了十几公斤。
对啊，这个对我，
所以你有一个相信，
因为我是找营养师一起做这件事的。那我觉得我的相信就是，我相信营养师讲的话都是对我好的，所以我要听话照做，他叫我做的事情我都不会拒绝。
OK。
所以他给我，
你跟欧普拉很像，你都很坚持
啊。这个只有财富不太像、啊、我也希望好不好，我也希望好不好，
这个是另外一话。好，那我们来继续聊聊，就是在书里面啊，打造你要的人生啊，有一个正负面情绪量表。
对，
好，我自己有做过这个测验，我不知道你做了吗？
我有略略做一下、欸、我比较偏法官、欸、你是哪一种？
你是法官啊，我是诗人耶、欸，
你是诗人哦。
对啊，很多人说我不太像诗人。我
原本想，你像啊。
你觉得我像吗？
像啊。
为什么？
就是一直都很有一种文艺气息的诗人啊。
我跟你说，我很忧郁，对，有点文青感。
对啊，慎中你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情绪量表是什么。
好好，它情绪量表它其实是根据你的正向跟负向情绪把人分为四种类型哦。
是。
有哪四种？我们讲一下。有科学狂人。好，就是情绪起伏很高低的，可能会把小事放大、哦、然后情绪忽高忽低，还有法官、哦、就是非常的理性、好，然后还有啦啦队长、哦、可以鼓舞人心的，还有诗人，你刚才说的、哎、可能比较偏忧郁一点点的，所以有这四种的这种人格特质这样子。
基本上呢他就是用正向人格跟负向人格画成两个轴线嘛，一个是 X 轴，一个是 Y 轴。
对，
所以两个轴线我们交叉会分成四个格子，也就四个象限、所以那这四个格子就是高正面高负面，低正面低负面，还有高正面低负面以及高负面低正面这四种类型。所以情绪一直很 hyper，就是不管正向情绪或负向情绪都很高的，就是科学狂人嘛，我记得。
对。
那相反的，他的斜对角就是正情绪跟负情绪都相对的那个 波动比较低的就是法官，
对，没错。
然后如果你的正向能量是大过于你的负向情绪的话，那个就是啦啦队长 always 会给人家正向能量，看事情都光明面的哈。那相反的，他的对边就是如果你的负面能量永远都是哈忧国忧民大过你的正向能量，像我们慎宗这样的哈，
我们就诗人像李白一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
或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是。就是大概是这分成这四种人、嗯、一般在我们看过那么多书里面，情绪是这几年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嘛，
对、哦、
那能够真正用量的我是真的只有在这本书看到，
没错、哦啊、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很清楚看到你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哦。那其实这个布鲁克斯教授他有提到说，其实每个人的快乐跟不快乐的组合因人而异，这也没有什么好或坏或对跟错。
对，我相信很多我们商周吧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在工作上职场的上班族，那可能或多或少不是 PM 就是跟人家合作或是带人的、嗯、
对，
我们每天一天到晚都跟不同的人相处，如果我们要一个团队往前迈进然后可以达到目标的话，最好是四种人都要有啦，
没错，
对啊，不然你整团人都是科学狂人的话，
那
个、很累耶、
哦、对啊，大家吵不完或开心不完，
对，嗯，好，如果都是啦啦队长那也很恐怖，没有人要去干事，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预期风险，因为所有的风险可能都会被认为是好的事情，所以说穿了我觉得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可以把这四个人可以放在一起，然后接纳这个四种人，
而且其实在书里面也分享这四种人哦，你都可以找寻到你各自的快乐秘诀这样子。
是，
嗯，我觉得他做这个测验啊，除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格特质以外，更理解自己啊，因为像我们刚提到欧普拉嘛，
对，
他其实说每个人在珍视自己前啊，很重要一个功课就是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坦白说，我觉得这本书光为了这个表就应该要去买它。同学们、伙伴们，我跟你们讲，你在别的地方你是看不到这个表格的。你就算网络上面可以找到一个图片是
很类似，其实也不是哦，
对，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问答教你要去衡量自己的状况，
对对对，
像、欸、我有些同事他说他原本以为自己是那个啦啦队长，就一做完发现、欸、原来他是非常中性的法官，
有可能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状况我觉得还会依照情况而定，
对，
就是你在这个情况下你有可能是啦啦队长，可是到了那个情境你可能变成一个法官，因为每个人总是有很多角色，然后你的情境一直在换，不同的情况下去做那个测验说不定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公理运跟私理运可能我们都带着不同的这个面具在进行，然后扮演生活中的角色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就是真的情绪没有办法测、嗯、那你如果用感觉去感觉情绪其实很容易有偏差，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嘛，
对
对，
嗯，所以其实齁这个两个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说每个人都有别人无法取代的独特角色，
没错，
你的特质其实就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
是啊，因为我们会发觉有时候我不知道慎宗感觉怎么样，或是我们听众感觉怎么样，常常你会发觉关键最后你会卡关，常常都是我们在那个当下没办法接受你自己那个样子
哦，就是有一种心里过不去的坎，
对，但是刚开始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嗯、啊，这个环境怎么样，可是说穿了是那个环境诱发我们自己在那时候没办法接受你自己是那个样子，
当下你觉得很难过的那个关哦，事隔多年或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哎、欸，根本就没什么、欸、云淡风轻，
是啊是啊，常常是这个样子、
哦、没错，我想到很多职场上有一种有时候哎、欸，你可能气到暴怒说啊、哦，我不干了这样子，
嗯嗯，
对，但是你回头再想隔了一段时间哎、欸，这种事情真的有一点好笑，
是是，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量表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厘清我们自己，
对，
那这个速度会更快，不需要一直在那边焦点朝内，然后一直在那边 sentimental，
对，
好，多愁善感起来。
嗯，没错。那我想再跟你多聊一点哦，深一点，就是这书里面打造你要的人生，他有提到，就布鲁克斯，他发现人生最重要的四大支柱。
对，
好、哦，他说，如果你在这四大支柱啊，投资的时间越多啊，用心经营的程度越高，你的美好人生指数也会比例的提升哦。
是，
而且这四大支柱跟 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财富理财没有关系哦。好，这个是不用外求于人的，是可以内求得到的。这四大支柱是哪四大呢？
这四大支柱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家人、
家人、
友谊、
工作
跟信仰，
跟信仰，
对
哦，听起来很简单啊。你可以快速的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这四个支柱呢？为什么不是财富？为什么不是金钱？为什么是这四个？
哎，坦白讲哈，这本书讲到这里的时候哈，我没有百分之百的同意。
OK，
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幸福是不是这四大支柱？我觉得 yes and no， 因为我觉得哈。康德说过嘛，下层决定上层，对不对？经济自由决定人格自由，那财富怎么可能不重要嘞？
对，
那只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作者解套的话，就是只能说他这里讲的幸福哈，是单纯的去定义一个本体感觉的幸福，
内在的，
对。他并没有去兼顾说所谓外在内在这两件事情，我们合起来看一个综合指数比。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懂，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要说完整的幸福，当然可能你不要为经济、为生活所愁苦嘛。
对。
哦，但你内在跟外在都可以很得到平衡。
是。
但是有时候外在的经济不一定是你想要就得得到的，
是，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先内求你可以自我达到的目标。
是。
OK，
我想举个我以前采访的例子。
好。
有一次我去采访联电创办人曹新成。
OK。
好，就是。
对，之前新闻很多哈，
对，跟那个张忠谋是那时候是匹敌的哈，
然后现 在商业领域上他们那时候互相竞争，
对，然后他现在是一个 YouTuber 嘛，
哈，好，
很有钱。
Okay.
有一次呢，我们去采访他的题目就有点这个题目，因为那是一个年底合刊号，大家知道商业周刊的年底合刊号都喜欢来点心灵滋养的，然后我们那次做了一个题目也是类似这样子哈 ，Exactly 我不太记得，但是就是一个也是。是心灵的东西。那曹董啊，曹新成先生就提到说，哇，他现在在财富之余，他比较能够了解这个心灵的这个感觉，然后他觉得心灵上的幸福跟富足很重要。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以前在搭飞机的时候，永远都是在想着工作事情，想着等一下下飞机要跟客户干嘛干嘛，永远都是要往前冲。
好，
但是那天搭飞机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哇，他觉得他看到这个飞机外面的这个云啊，
对，
他觉得人生有不一样的开阔，人生有空间，原来这样子也是可以带来幸福感的。哦，
突然福至心灵。
哎，他讲到这里，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吐槽他一句：“
你怎么这么坏？”
我就跟他讲说：“那是因为你坐的是头等舱啊，你去坐经济舱看看，因为我一听就知道经济舱是看不到窗外的云的，特别是如果你是坐靠走道的那个地方的话。
”OK。
重点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曹先生就安静了几秒钟，
okay,
你知道吗？
对，
他就突然意识到，对，他都是讲到
他领悟到这件事，
对，我中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愣了几秒钟，然后他就突然回我说，对啦，这个哈，人生要有不同的体会哈，当然这个经济也是蛮重要的。
对，
是啊
，OK， 但我没有完全那么赞同你的看法。
是，
譬如说你刚刚讲那个经济舱可能位置很小，但其实经济舱最边边的位置还是看得到。
你说最左边吗？
对对对对对，最左边或最右边，其实还是看得到窗外了。那我觉得那其实哈，我刚刚讲了"福至心灵"这四个字，真的，我不晓得你各位听众有没有，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或听到一个音乐。你突然在那一刹那间有一个短短觉得自己很幸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有时候会有哦，就在音乐或在一个空闲的空档稍微休息一下，你突然会觉得自己，我有种有时候有种福至心灵的幸福感。
哎，各位有没有看到诗人出现了？
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但是可以回来回答慎重的问题，的确是有时候真的人生，你知道被挤压的很边缘。我们这种社畜嘛，就大家都是社畜，你这被挤压的很没有空间的时候，有时候的确就是听到一个什么音乐或是什么，就是会打到你，然后你就。觉得还蛮幸福的，
对啊，或者是我不知道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历程，比如说我们都很热爱工作的人，就是你做到一件事情做到很熟练，然后做到这个会产生心流，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幸福感。
会啦，还是会有心流。我觉得心流，哎，但坦白讲，心流是不多，哎，嗯，各位有没有同意我？同意打加一。好，我们没有卖东西，
没有了，现在没有。那讲工作，好，我们来继续聊一下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刚刚那个四大支柱之一是工作。你刚刚讲，你说你没有很有心流，哎，但是我看到你，我都觉得你很有充满干劲，很有精神，
哎。哎，慎重，我
这是种错觉吗？
因为我很喜欢工作这件事。Okay. 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本事，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好，我其实都会从里面找到一些乐趣。
对。
对，所以我是喜欢工作这件事。哦，
对啊，像你来帮我们录这个 podcast 说书，也都是自己主动争取的。
哎，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阅读，哦，那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阅读的乐趣，特别是用这种聊天的方式。
对，
然后加上说商周出版真的是精挑细选，很多就是好不媚俗的这个
好书
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能够分享是很重要，特别是说，okay. 其实像现在大家吸收知识都很浅薄嘛，好，嗯，那能够把一些好的知识萃取出来然后落地让大家能够懂进而去接受更多的知识，我相信这个是有帮助的。嗯，
好，那我要问你，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幸福的工作？
幸福的工作，
啊，
坦白讲这个就很违心了，我觉得就是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很单纯
做你想做的事情，
对，嗯，就是你一定会有你想做的事啊。
对，欸，我觉得书里面那个分享了一个会计师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在我身边周围的朋友也有发生过，竟然完全一模一样，哎，
哎，真的是蛮多的。
对，他里面提到说有一个会计师，他叫这个亚历克斯，对，亚历克斯，然后他每天去上班，他都觉得压力很大，精神不太好。然后他老婆就问他说：“那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然后他说：“我最喜欢开车。”嗯，他老婆就回他一句：“那你为什么不去当 Uber 司机？”
他就去了嘛，
欸，真的，对大部分的人我们可能都觉得，啊，听一听就算，因为毕竟你想会计师这个工作可能钱多，然后地位身份也还不错嘛，社会期待是一个还不错的，然后你突然变成是一个司机，但是他没有被世俗的这个框架所框住，嗯，他就真的去当 Uber 司机，就他说每天他都好快乐哦。嗯，就我真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欸，他真的也是会计师，他在一个银行当会计主管，嗯，他就觉得他很不开心，然后他很喜欢开车，然后他没有看过这本书啦，
那他就去开车，
他真的他跑去开车了，他每天都好开心
哦，那
真的一模一样的故事，欸，
对对对，嗯，
所以我们说其实最幸福的工作不是薪水高或是这个口碑佳的工作，而是能够你很喜欢做的事情。
欸，不过齁，我还是我这样应该不算泼冷水吧，就是我必须说这本书呢没有倒是少了告诉大家其实为了幸福也要付出代价的。
哦，这当然一定的啦。
对啊，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是是是，这个就是请大家要期待我们下一集啦，对吧齁，
对，
我们就会提出这个代价的问题。
没错。
很多事情你像欧普拉，你以为他从这个小的时候这么底层然后到现在变成这个，他应该还是全美国，
哦，他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哦，
对啊，
真的，
他应该还是现在收入最多的女主持人嘛，或女艺人嘛，
对，
他这一条路也是非常艰辛的，那是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啦，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书要提醒大家一件重点，就当然你一定要付出努力，一定要付出代价嘛，但是他提到就是说，哎，内在的满足感其实是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嗯，而且是有步骤有方法可以做出来的。嗯嗯嗯 ，OK。那我们刚刚提到，啊，有人付钱请我们做事啊，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外在奖酬。刚刚我们刚讲的内在奖酬，
是
你自己。我们刚刚聊到，你说你其实充满干劲，那你的内在奖酬是什么？你刚才说你总会找到一些乐趣，这个乐趣是什么？
这乐趣其实我一直觉得最大乐趣是跟不同的人一起合作，嗯，完成一件事情。嗯，好。阿比的杜拉克不是说组织就是一群平凡的人完成不平凡的事吗？
对，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状态是我得到很大的内在奖酬，其实就是跟不同的人一起 co-work，oh, 我自己有思考过，因为我自己从小是个 独生女嘛，哈，
对，
那我现在又是单身，所以其实我的整个人生的旅程里面很多情况都是自己一个人。
对，
那我从小就很喜欢朋友，那到了职场就会很渴望跟不同的人一起合作，然后完成某件事情，特别是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跟摄影啊，跟编辑，跟我们的合稿人，跟主管等等的一起合作，然后完成一个封面，然后怎样怎样，不管那个封面最后的销量如何，其实都是很有收获。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内在奖酬。
哇，我觉得那基本上你很了解自己耶，所以你喜欢 teamwork。
我蛮喜欢 teamwork，但是这个东西一样嘛，还是一样 teamwork 代价很大，大家都知道啊。
事情一定都有像那个双面刃，有好有坏。
对对对
对
对
，OK。所以呢，其实这在书里面啊，打造你要的人生啊，它有一章的标题叫做“工作是具体可见的爱”。好，我们刚才工作也可能是具体可见的恨啊，纯粹看你用什么的心情跟看法来看。所以有我们刚才讲有好或有坏嘛，
对，
有爱一定有恨这样。那当然这本书是非常的正面跟正向，他用这个正面的角度来提醒大家。那你看到这一章节工作是具体可见的案，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想法想分享吗？
就是我自己觉得人还是要落地啦，
对，
因为我自己以前我必须说我很能抽象思考，所以我其实很大一部分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有一阵子我还觉得我有 ADHD， 就是过动，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就觉得想事情乐趣就很多。
OK，
那这样子其实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说，但是
你应该才是诗人才对，你怎么会是法官？
我也不晓得，反正但是
后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在是诗人，
有可能。但是我后来觉得你还是要落地到你的生活嘛。
对。
那你落地到你的生活，因为你要让你自己活下去，然后不让自己成为社会的负担，你就还是要落地啊，还是要能够执行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要具体可见，你还是要让很多东西是具体可见的。对，
没错没错，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工作其实不是满足生理跟物质需求的手段，其实很重要的重点是它能够落地，然后当然很重要的重点是你要能够感觉到幸福快乐了。
是，我再呼应一下盛总，就是人是意义的动物嘛。
对，
你知道哈，人是意义的动物。那在很多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或是调查当中，其实也都证明了， 你相信吗？人是不能接受不劳而获的，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想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真正的行为经济学的测试出来，人是不喜欢不劳而获的，人是喜欢我付出某些东西然后有所收获，有所 reward， 那可能是有形可能是无形，在这里面你给他诠释给他意义，人是喜欢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书啊，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我自己的体会啦，就幸福它是具体可见的，那它有四个支柱嘛，工作、家庭、信仰，还有一个是什么？友谊，
友谊，
工作、家庭、信仰、友谊，它是要落实在这四个支柱上面。
你要付出的，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透过这样子的过程运作，这个过程会让你感受到幸福。
OK， 其实书里面针对这四大支柱有更多详细的这个做法哦，欢迎大家一起来读这本书哦。
好，
也谢谢小易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好书，
谢谢
各位听众收听。希望透过这节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心跟脑，你会发现你的快乐应该只跟自己有关哦。而每一个人想要找出自己想要的幸福呢，一定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上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五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谢谢小易，拜拜
拜拜。
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